第六十九集。第五个台阶，全肠外营养。如果患者连一点肠内营养都进不去，只好用最后一招，就是全部用静脉补充营养。一般来讲，全肠外营养不是长期用的，如果肠道能使用一点，还是尽快使用，能使用多少就使用多少。举个例子，一个患者在化疗中出现恶心呕吐，一点食欲都没有，全身无力，此时首先要看患者是否脱水，是否有电解质紊乱，这比给能量更重要。然后计算出这个患者的营养目标，包括能量、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和水。下一步决定用哪个途径完成这个目标，这时候就采取五阶梯治疗模式，看经口能进入多少。你可能会说，患者恶心呕吐，直接给静脉就是了。这种想法不对，患者恶心呕吐的间歇时间里可以吃点东西，哪怕是喝点水果汁、酸奶也好，还可以用一些全营养素多次冲服。如果试了三天，患者摄入的营养达不到设定目标的一半，或者病情再加重，要立即把鼻饲管放下去。保持了这个通道以后，补充液体、电解质、能量等都比较方便。不要犹豫，否则会贻误治疗时机。如果患者肠道不能用，或者只能进入一点点，那么能用多少用多少，再静脉补充一些便可。目前所有国际国内肿瘤营养治疗方面的研究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营养治疗会促进肿瘤生长，所以在治疗过程中不要考虑是否会促进肿瘤生长这个问题。而且对于中末期肿瘤患者，营养治疗有可能提高部分患者的生存质量。肿瘤患者每日餐单举例。举个例子，一位患者在肺癌化疗第二期，近一周出现恶心呕吐，没有食欲，全身无力，体重以前是78千克，这两天减少2000克，身高175厘米，年龄57岁，以前抽烟喝酒，胡吃乱吃。营养目标计算，他以前的 BMI 等于 25.5， 现在是 24.8， 现在进食困难，体重正在下降，有营养不良的风险，要积极地给予营养支持。他的标准体重是70千克，能量70×30等于每日2100千卡，蛋白质按照每千克体重每天1.8克计算，70×1.8等于每天126克，相当于504千卡。脂肪按照40%计算，2100×40%除以9，等于每日93克，相当于837千卡。碳水化合物，2100×504×837除以4，等于759除以4。等于190克，碳水化合物大约占总能量的36%。这样的目标怎么完成？为了能达到营养目标，患者需要增加每天的进食次数，最好每天进食5到6餐，做到少食多餐，可以增加一些全营养素类的特殊用途营养食品。如果仍然不够，可以肠外补充营养。此时千万不要只是喝粥吃面条，每一次进食都是在治疗。我这里的计算是拿日常食物来举例子的，碳水化合物一天190克，水果400克，150克米面类食物算生重，蛋白质一天126克，动物蛋白占一半为63克，相当于2个鸡蛋、1000毫升酸奶、100克肉类、鱼肉、 猪肉、牛肉、肝脏等都行。之所以设计这么多酸奶，是因为在患者恶心没有食欲的时候，往往可以接受酸奶。当然，如果患者可以多吃些肉类，可以适当的把酸奶减少一些。脂肪一天93克，动物油占一半，不去计算。我们来算植物油，为46.5克，可以给椰子油20克，坚果20克，炒菜用的烹调油26.5克，大约每天3勺。蔬菜一天500克，叶子类、瓜类、果类都可以。可以把上述食物均分到6次进食中，做法上要选择患者喜欢吃和能够吃的方式。比如鸡蛋可以做成鸡蛋汤、鸡蛋羹、炒鸡蛋，水果可以分次吃，也可以打成水果汁或者做成奶昔。打水果汁的时候可以放一些坚果和椰子油。好钢用在刀刃上，如何应对肿瘤治疗不良反应？恶心和呕吐可考虑止吐药。恶心、呕吐是肿瘤治疗中最常见的不良反应症状，该症状出现后会使患者更加衰弱。癌症患者恶心、呕吐的原因包括化疗、放疗、使用麻醉性镇痛药、吸入某种气味以及胃排空延迟。与化疗有关的恶心呕吐可以分为急性恶心呕吐、延迟恶心呕吐或提前恶心呕吐。急性恶心呕吐发生在化疗后的24小时内，延迟性恶心呕吐通常发生在化疗24小时后，这种反应可能会持续一周。延迟性恶心呕吐通常在使用化疗药物后出现。提前性恶心呕吐通常发生在化疗前。与放射治疗相关的恶心呕吐取决于辐照部位。因某种气味而发生恶心呕吐的患者应采取预防措施，让患者避免闻到这种气味。可以通过使用微波炉、烹饪时开窗户、做饭时出门散步等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降低患者因做饭而引起的恶心。当出现恶心呕吐时，要把所有患者用的药都反复看一下，看是哪种药有如此严重的不良反应。到目前为止，癌症患者恶心呕吐最常见的原因是化疗。此时的干预方法是患者可以服用内科医生开的止吐药，最好在饭前30到45分钟服用，尤其是在治疗的活跃期，即使患者不想呕吐，也鼓励他们服用止吐药。如果患者呕吐严重，用止吐药无效，建议暂停化疗。过早饱腹，减少蔬菜摄入。癌症患者常见的抱怨是我吃不下去，或我刚开始吃就饱了。这样的描述是过早饱腹的症状，是胃排空延迟导致的。过早饱腹的患者应该少食多餐，保证食物的营养丰富，应减少蔬菜的摄入。此时服用促胃动力药对增加胃排空非常有用。黏膜炎，奶昔是不错的选择。黏膜炎也被称为口腔炎，是胃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受到刺激而引发的炎症，从口腔到肛门的任何消化道部位都可能发生，一般表现为肿胀和炎症，严重的会出现明显的溃疡和出血。癌症疼痛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黏膜炎相关的疼痛。黏膜炎有时会严重到患者完全放弃摄入任何食物或液体的地步，这将导致患者脱水和体重急速下降。化疗引起的黏膜炎通常发生在化疗后的5到7天。一般认为， 黏膜炎与以下因素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细胞毒性、局部组织细胞因子和免疫活性、溃疡病变的细菌定值、真菌感染、辐射、干细胞移植治疗等。为了预防感染，口腔黏膜炎患者应该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口服谷氨酰胺可以预防和治疗正常人的口腔黏膜炎，但是尚无研究证明谷氨酰胺对预防放化疗患者的黏膜炎有益。在饮食方面，一般建议癌症手术后黏膜炎患者吃质地松软无刺激的食物，不要太酸、太甜、太烫，鼓励患者喝水以防脱水。补充流食中的营养质量非常重要，可以补充高能量、高蛋白质的奶昔或营养补充剂。